爱，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8年3月14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哈里森堡所传讲的信息 Lov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314。大家请坐。那真的很荣幸今晚能够来到这里，那能在这里侍奉主耶稣是一份莫大的荣幸。那很抱歉我们没有足够的地方，那么知道你们不得不这样站着受累。那一个大厅，那我问过我们能不能挪到一个更大的地方，那我想目前还没有办法。那但我们会尽量把我们的信息讲得简短一些。那请大家有些耐心的在同门一起忍耐一段时间。那记得明天晚上有聚会，然后是星期天下午还有星期天晚上。那若是主的旨意，那今晚我想读一部分的经文。那然后那请你们在我今晚传讲的时候为我祷告。我上了讲台后嗓子就一直很哑，那不是得了重感冒，只是嗓子太累了。那我得把这个东西挪过来一下，那稍微把它挪动一下。好的，那我想这样会好一点。那在今晚读经的这部分，让我们回到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那一段在可称颂的过劳的圣经中找到的经文。我相信圣经所说的每一个字儿都是真理，我知道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么相信的。那这是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3:16，因为神爱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那现在我们低头一会儿，一同来祷告。永恒可称颂的神啊，你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如今他被彰显在我们面前已经有1900多年了，他依然活着，而且他的能力和他的同在同他1900年前行走在加利利时一样的丰盛。我们的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行了这样的事，在我们所生活的这黑暗邪恶的日子里，世界上的每一种的势力都如此的混乱，在各民族各政权生活中的各个环节，甚至在基督徒所行的路上都是充斥着混乱。但我们多么的高兴，我们知道耶稣还活着，就像圣经指着他所说的，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当我们看到这末后的日子迅速的临近，看到了即将来临的迹象，当满息在他的应许上时，我们的心就因喜乐而跳动。这应许就是他仍是一样的神，他爱我们并将自己赐给我们。神，我们今晚祈求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和过犯，求你将极大的丰盛赐给我们，因为我们疲惫的心在这样的日子里需要它。求你祝福每一个在神同在中的人，医治每一个今晚怀着盼望前来的病人。我们知道你不会让一个饥饿的人不得满足就离开的，因为这是你的本性，你是神。求你祝福我们读的道，将道中的主题 赐给我们作为今晚的信息，因为我们奉全备的主耶稣的名而祈求，阿们。那我想任何一个，那不管什么时候上过主日学的孩子，都能够复述这一小段的经文。那这只是永恒永活之神的道的一小部分。那这段话不是很多，但是不在乎我们读了什么，也不在乎我们读了多少，而是在乎我们所读的内容的价值。那么读了长或者不长，这并没有什么区别，在乎的是我们所读内容的价值。那那是我们的信心可以安息的地方，因为那是永生神的道。那前段时间那说到事物的价值，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在我住的地方，在河对岸那里有个小男孩爬到他家的阁楼上，那在一些旧的物件，那还有家里闲置的东西中翻找，那他找到了一个旧箱子，于是他高兴的在这个箱子里边翻找，想看看能找到什么。结果他发现了一张已经发黄的小邮票，那这个邮票那大约只有半英寸见方。那小家伙看了看说，那这个大概值五美分，那五美分可以给我买一个甜筒冰淇淋了。于是他想着冰淇淋，那冲到了街上去找一个集邮的人。那集邮的人看了看邮票，小男孩说，你要出多少钱来买这枚邮票呢？那他并没有期待能够收到超过五美分的价格。他说，那集邮的人看了看，他知道这是一张旧邮票，于是他说，我出一美元来买它。哦，那个小家伙太高兴了，那这意味着他能买很多的冰淇淋。于是他一美元的价格卖掉了这个邮票。大约六星期后，这个集邮的人以5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这个邮票。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以那500美元的价格被卖了出去。那现在我们声称这邮票价值25万美元。那我们知道一张半英寸见方的小纸片要扔到大街上都不值得去捡，但这个并不是那张纸的价格，而是在于纸上所承载的内容所含的价值。那神的道就是这样，它的价值那不在于那些写着字儿的纸，而在于它是永恒之神的话语。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永不落空。所以今晚的约翰福音3章16节，虽然分量很小，但是它的价值足以拯救世界，它的价值足以医治今天地上的每一个病人。这是对每一个罪人的赦免，是每一个疲乏之人的喜乐，是每个无望之人的希望，它是给圣徒的食物，是给病人的医治，是给受折磨之人的赦免。他对你来说是全部的这些，如果你接受他的话。 那不久前曾有过一个案例，我相信是在亚伯拉罕·林肯的时代，那一个人犯了罪，那他被判定有罪，那给他的刑罚就是枪决。那他有一位好朋友，那溜了出去，跪在总统的面前，请求他赦免这个人。那林肯先生当时不在办公室，那他做出决定要赦免这个人，那因此他就在一张小纸票上写下了赦免某某人，亚伯拉罕林肯，美国总统。那这人向总统鞠躬致谢，那然后迅速的跑到监狱去找那个人。他说，我的朋友，我拿到了你的赦免令。他说让我看看。那个朋友出示了这张小纸片，那个罪犯说，哦，这根本不够，如果这是个真正的赦免，那都会写在一张距离上乘的大的纸上，那会说明我为什么被赦免，所以你只是在跟我开玩笑。那他没法被说服去接受他的赦免。第二天早上，这人被执行了枪决。那注意，那这里有一份由美国总统所签署的文件，上面写着此人被赦免了。那这个是在他被处决的前一天写的。那之后，这个案子在联邦法院进行了审判，那就是联邦法院的判决，赦免除非被当作赦免而接受，否则就不是赦免。那神的道就是这样的，对那些愿意接受他作为赦免的人来说，他就是赦免，对那些把他当作医治的赦免来接受的人来说，他就是医治。那神的每一个应许都是真实的，只要你能用正确的心态来接受它。那我今晚是作为一个福音传道人说这话的，那我看到了这个经过了试验，我有幸在世界各地，那在数以万计的人面前讲过道，那圣经中每一个神的应许都是真实的，只要你对神的任何一个应许都有一个正确的心态，那应许就会应验，只要你能有正确的心态。那我们今晚读了经文，这里说神爱世界，那如果说今天世界上有什么正在死去的话，也就是爱了。那我在旅途中发现，因为那个房角石被弃绝了，那所以建筑的各个部分都无法契合在一起。那如果人们对彼此能有爱，那么神召会、神的会、进行会和我的公会都可以彼此握手成为弟兄了。那这个正是世界基督需要的东西，那神就是爱。那我们发现在教会里对爱错误的认识成为了教会受阻的原因。爱，那真正的爱有两种不同的类型，那一种在下语中叫做爱加倍，那是神的爱。那接着有一种扭曲的爱，那从那里出来的是腓力欧的爱，那意思是人的爱。那腓力欧源自那交通这个词儿，腓力欧的爱就是你对你妻子的爱。那当一个男人 那去和他调情或者侮辱他，你会为此打爆他的脑袋？那这就是这种非流来会做的事，他伴随着嫉妒，那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但是爱加倍来会让你为他有罪的魂祷告，这就是两种爱的区别。神的爱是爱的开始，是爱的根源，而今天的教会缺乏这个，他缺乏那种真正的使你去爱你仇敌的爱加倍的爱。哦，如果我们真的拥有那种的爱，那肯定会有一场复兴席卷这个国家，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从北到南。那我们没有这种爱的原因，那这正是教会无法照着所应有的样子成长的主要的原因。我们并不需要神学，我们只需要真正的爱来伴随着我们已经知道的神学。我们在到底是应该向前受浸还是向后受浸之类的东西上争论的太多了，但其实你如何受浸，你属于什么教会，或者你有什么证据来证明你是基督徒，这些根本没有什么区别。你若没有爱，你就没有神。我们需要爱，神爱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当爱被投射出来，并且走到了尽头时，至高的恩典就会产生出爱所投射的东西。神如此爱这个世界，以至于他的爱去到了尽头，那然后这爱投射出了至高的恩典，给了我们一位救主。我们就是这样得到了耶稣，是因为神爱世界，一些的东西因他的爱而产生了出来。那救主耶稣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伟大古老的故事，那我们这么容易就忘记了。那很多年前在瑞士，那你们当中一些和我年龄相仿的男人们可能会记得，那你们在杂志中读到过，那瑞士是离开了德国，那去往山区的一小群人组成的。那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小的经济体，他们并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那他们是一个和平的民族。那突然有一场针对他们的战争袭来，那瑞士人他们拿着旧的镰刀棍棒，那石头，那他们能够找到的东西，从山里下来，在平原上迎战敌人。那他们站在那里被逼得没了退路，就这么一小群人，而那支巨大的军队正像铜墙铁壁一样行进过来。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在他们中间有一个英雄名叫阿诺德·冯·温克里德。那他在上战场前的几个小时吻别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他爱他的家，他爱他的国家，因此他的爱迫使他去为此必须做点什么。他说，瑞士的男人们，今天我要为瑞士献出我的生命。他们说，你要做什么？阿诺德·冯·温克里德。他说，你们只要跟着我，用你们所有的一切去战斗。那当敌人像一堵巨大的墙一般行进的时候，他举起手臂，那望向长矛最集中的地方，他找到了那片最密集的长矛， 他大声呼喊着为自由开路，他举着双手开始奔跑，那他再次的大喊为自由开路。在他离开队伍之前，他说在山那边有一个白色的小房子，两个小孩子和一个甜美的妻子，我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无法照顾他们了，但我要献出生命来守卫他们。爱会使你做一些的事情，等教会心中有了神真正的爱，他们就会做一些的事情，他们就不会感到羞耻。哦，基督并不要你，那并不是你有多忠诚，那他要的不是你们的赞助，他要的是你们的交通，这才是神要的，就是要与你有交通。那当这个阿诺德·冯·温克利德冲进敌人阵线的时候，他抓住了一大把的长矛，在他扑上去，将长矛刺进他的心脏，他投身进入了死亡中。那就是这样一个用武的行为击溃了敌人，那些跟在他后面的人呼喊着，手里拿着镰刀、石头、石块、棍子，但是他们把敌人赶出了他们的国家。从那天起，瑞士再也没有发生过一场战争，直到今天。那这种英雄主义很少能有人与之相比，也从未被超越过。那时候那仍然只是一件小事儿。那直到有一天，那亚当堕落的族裔被逼到了角落里，那送先知和律法赐给他们，而他们却拒绝了。那后来就魔鬼、罪恶和疾病把亚当的族裔逼到了角落里。那位在天上的，他走了出来，说我要去到地上，因为神爱这个世界，他的爱使得不得不做一些的事情。他投射出了一位救主，使得来到地上，他找到长矛最密集的地方，也就是死亡，绕着头身冲了上去。在他升上去的那天，他把圣灵差遣回来，对他的教会说，你们带着这个去全力的战斗。今天的教会就是在那里错过了，神的爱在我们心中被圣灵浇灌下来，人们却不敢接受。你们宁可拿一些人造的神学去试着打仗，你们会输的，接受这位带领者所赐予的那份驱使着他的神的爱。神爱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哦，我注意到那里面许多人，那都读过那当时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那本书，那个疯子跑到台上的那次。我想你们了解一下诺克尔生活中的一个小片段。那这个疯子那天晚上在6500人面前冲上讲台，想要杀了我。那这是个很高大健壮的巨人，体重差不多250磅，可能更重。那站起来能够近7英尺高，那个从精神病院出来的疯子。那我当时讲到信心，那我的体重只有128磅。那我看到大约300名传道人那从台上跑走了，因为他们都知道那个人，他憎恨传道人，那法律正在搜寻他。那到了冲上台的时候，那我并不认识他。那他发出一声巨大的喊叫，他牙齿咬在一起，眼睛向后翻，他开始朝我走过来。他说，你这个伪君子，你这草中的蛇。他说，你在这个讲台上，你冒充自己是神的仆人，你不过是个伪君子。大家都不动了。他说在那个时候，两个我曾在更衣室把他们领向基督的小警察跑过来， 那要来抓他。我向他们示意，我说这不是除血肉的事情。但奇怪的是，当那个人上来时，我并不害怕。那完全的爱能除去惧怕，那这就是人们不肯相信神的道并得医治的原因。他们不足够爱他，因为你怕他会不持守他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害怕，如果他们接受了圣灵，别人会说些反对他们的话的缘故。他们害怕那会有人嘲笑取笑他们。但是当爱进来的时候，那什么是摩西离开了埃及，那王位那就在他脚下。那他看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富更宝贵。那什么，那不是去说让我会让你过得更好一些，而是选择了为他的百姓而站立。那是基督的灵使他愿意跟他的百姓站立在一起。那是使基督为他的百姓而站立的原因，那是使今天的基督徒走出来为基督而站立的原因。无论生死交通，彼此相爱，你若爱神就不会惧怕魔鬼要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了。当这个疯子挥起了巨大的手臂时，那又发生了一件事。哦，我真希望我能一直这样活着。那他朝我冲了过来，他抡起了巨大强壮的手臂。那你最好不是在开玩笑，那你最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些非洲的巫师，那印度的那佛教徒，他们会挑战你。但如果你真的爱他，那你就不用害怕。他说我必与你同在。我从未见过这个失败，他也不会失败。那人到了离我很近的地方，人们都变得肃静了。他吸了一口气，那他大力的清一下嗓子，把口水吐在我脸上。他说你这草中的蛇，他说让你知道你是个什么神的仆人，我要把你全打到会众里边去。他真的能够实行他所威胁的，但是他不认识神，那是最主要的事。我保持非常的安静，那没有说一句话。我的心同情他。那你不能只是想象那个，那必须得是真实的。人们见过太多假装出来的爱，那他们已经厌恶厌倦了。做你真正的自己，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就做一个基督徒。神的恩典会使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那人那朝我走近，那我爱他，因为我知道他并不是故意要这样的。我想是那个魔鬼让那个人这么说的。他本该是一个会像我爱我的家人一样爱他家人的人，他本该应该喜欢吃喜欢喝喜欢交通，但问题是魔鬼掌管了他。他是个跟我一样的人。那我是这样的想法，那除非神为你做，否则你做不到这个。那当他走近我的时候，他抡起胳膊，他说我要把你打到那帮会众中间，我打断你这瘦弱的身躯里边的每根骨头。我始终没有开口，没有说一句话。但突然间有什么东西开始说话了，圣灵开始说话了。他说因为你今晚挑战神的灵，你会倒在我脚前。那这都是威胁，都是预言。他说我要把你打到会众里边去，而神的灵说你会倒在我的脚前。他说让你看看我会倒在谁的脚前。他抡起胳膊要打我，但依然没有惧怕。那我在那里不是因为我想被人看到，我是从神那里 带着使命去了人们中间去了。当他准备要动手的时候，我里面有什么东西说，撒旦离开这个人。那当他这么做的时候，那人的大的眼睛似乎凸了出来，他的牙齿咬在一起的转过身来，倒在我的脚上，直到警察不得不把他抬走。那是什么？爱，爱会征服地上最强大的敌人，这就是爱。爱里有生命的道路。那前段时间，我去年在墨西哥时，那天早上，他们有个小婴孩，那被带到聚会里。那孩子在那天早上9点钟的时候死了。那他们站在数万人的面前，那当晚有20000人归向了基督，20000人。我说，我不想要天主教徒或福音派的信徒，我想那些从未接受过基督的人。那他们记录下了20000人。但是那有一个小妇人，那他抱着毯子在下面尖叫，那比利和那个分发的厄卡的人在一起，他们有大约200-300个演座员，那300个演座员都无法阻止那个妇人挤到队列里，从他们的背上爬过去。我发生了什么？他的孩子那天早上9点死了，当时已经是晚上快10点了。那经过长时间的拉扯，一个年轻的女士，不超过25岁，长得非常漂亮，她一直在喊叫着，那引座员想把她推到后面去，我从他们的腿底下、他们的肩膀上或任何的地方爬过去，那是她对孩子的爱。那我可以听到她尖叫着 Padre， 那些词的意思是父亲的意思，就是她是天主教徒。在他尖叫的时候，那比利来到我这里边，他说，爸爸，你真得对那个女人做点什么了。他说他没有祷告卡，那我们让他在没有祷告卡的情况下，若是进入队列的话，那是不公平的。那其他人为了得到一张祷告卡，从今天天亮就站在这儿了。我说，那摩尔提琼的路易斯安那州是福伯特的杰克摩尔提琼，我说你下去看看能不能为他的孩子那或者什么问题祷告一下。他就开始往那里去，我抬头看了看前面，那通过异象我看到了一个小婴儿。我说，等一下摩尔弟兄，那你瞧，至高的爱每次都会投射出神的恩典。我说，也许我最好去到那个婴儿那里。我说，引座员们呢，我知道这是不对的，那根据我们的规定，他们必须有一张祷告卡，但还是让这位小女士过来吧。那在她上来的时候，她跪倒在地上，我说站起来。我没法让她明白，我把我的手放在那条毯子上，我甚至都没有看见那个婴儿。我说，主神啊，那里湿得很厉害，那下了一整天的雨，那人们没有地方坐下来，他们站在那里互相靠着，那放眼望去，斗牛场里边全都是人。我说，主神啊，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刚才在异象里边看到一个西班牙裔的小婴儿，我把手放在那条被打湿的毯子上，耶和华神，他是我的审判官。那婴儿尖叫了一声，又发出了大叫，那开始踢了盖着他的毯子。那是什么？爱，一个母亲对着孩子的爱，不是为了让人看见，不是虚伪，而是真正真实的对他宝贝的爱。那爱投射出全能神至高的恩典，去相信是多么的简单。那不就现在这儿，那大家都知道，那么可能会陷入一些很糟糕的困境。那我正坐在门廊上，后在这边的同工高德弟兄和梅希尔弟兄交谈，那么谈到了那个年轻的黑人女孩，那在前天杀死了自己的孩子，那是个那生下了一个私生子，那他用 毯子，把孩子包起来给闷死了，然后上了一辆出租车去了河边，把孩子扔进了河里。出租车司机向沿岸的警卫队报告了此事，那他们把他包裹捞了出来，发现小婴孩已经遇害了，但婴儿不是死于溺水，而是死于窒息。那个女孩的照片上了报纸，那我就坐在门廊上的弟兄们说，那你们知道，那个女人不是，那甚至不应该被称为一个女人。我说一条狗都比那个女人更有道德。那就在这时，我们朝马路上望去，那我的房子是在高速路的第四个出口，沿着一条车道上来，或者说是一条街道，那么也许在这里边是这么叫的，那是唯一一个周围有栅栏的房子。那我看了看，那从停车道上来了一只老负鼠。那你们弗吉尼亚州的人知道负鼠是什么？那我在印第安纳州当了很多年的狩猎管理官，那研究过野生动物，那这是我研究的动物之一。那大家都知道，负鼠不会在白天活动的，负鼠是在晚上活动的。那他白天躺下来睡觉。我说，那你看李奥健，那这儿来了一只负鼠。那只负鼠到了我的门前，他转身进来了。那我注意到，那他像这样侧着身子拖着条腿。那我跳起来，那跑了过去，我一个耙子放在院子里。那我拿起了耙子，那照在负鼠身，照我说他可能得了狂犬病。那因为现在那正是天热的时候，那七月我相信是的，七月或六月，那我说他可能得了狂犬病，那所以我们最好拦住他。那当我按住那只负鼠的时候，那我刚好看到那他的腿全都被咬烂了，那车撞的或是狗咬的，那他的腿肿了两倍大。那不是想什么恶心，但是苍蝇都罩在那上面，那腿上全是蛆和苍蝇。我说这几天前可能受了伤了。那我把耙子按在了身上，那通常那他们会玩你们称之为装死的那种把戏，就这么躺着，但是没有，他在咬那个耙子。那负鼠是另一种，那袋鼠和负鼠是仅有的那两种这样的动物。那他们身上那有一个口袋，可以把他们小家伙们装进去。有注意到他们口袋那松下来的时候，那里有九只光溜溜的小负鼠，大约有这么长。那他们在竭力的从他身上在吃奶。我说看小伙子们，他是个母亲。我说过来见。那里叫伍德太太，那伍德先生以前是耀华见证会的。那他们儿子腿部的那小儿麻痹得了一治，那治的现在都不知道是哪条腿那才是正常的了。那他们搬到了我的隔壁，那我的太太是个兽医。那他走过来看了看，那我的太太说，你看那个。我说小伙子们，我说那只负鼠比那个淹死自己婴儿的女儿更像一个母亲。我说他可能只剩不超过一个小时的生命了，但他愿意用这一个小时为他的孩子们征战，那是个真正的母亲。然后当我把这耙子拿过来一点，那伍德太太说，布兰迪兄弟打算怎么处理的？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最好把他杀了吧，那把这些小的也杀了，因为他们的嘴是圆的，没法喂养，那他吃不上他的奶就会死的。我说我真是做不到。他说我以为你是个猎人。我说我是个猎人，但我不是个杀手。他说那他肯定不会这么想的，他认为他是正确的，那他确实是很人性。他说你让他们这样受苦吗？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伍德太太，但我就是不忍心杀他。他说让我丈夫班克斯来杀了他呗。我说我不能让他动手。他说那你就得让他躺在那边就这么死去。我说我想那就只能这样了，我想这样把那个耙子抬起来。那只负鼠妈妈很快把那些的小负鼠捧起来，那跑到我的门前，然后倒下晕了过去。 那么看他的倒下，我就摇了摇他，来看看他是不是死了。奴隶带着说，那你就让他们这些小宝宝把他身上的那个残毒的奶喝了，然后惨死在那里。我说我才是这样的。那说人来人往一整天，那夜晚来临时，他依然躺在那里。那我的先生，那带我离开人群，开车出去转转。那异象，那会让我很虚弱。我开车到乡下去转了转。那过了一会儿，那我们大概是在11点回来的。那老妇叔妈妈依然躺在那里。那大家都知道，那如果他要移动的话，那他会在太阳落山以后移动的。那他会离开的。但是他依旧躺在那里。那我妻子说：“贝利，你就让他这么样死在那吗？”我说：“我猜他已经死了。”我说看看那些小妇叔们是不是还在吃奶，那他们肯定很饿了。那也许他们吃不上奶了，因为妈妈死了。如果只要碰了碰他，那我看到他脸的侧面似乎呲了一下牙。我说哦，他没死。那么就进了屋，那比利我的儿子，那半夜的钓鱼回来了，那他也看见他躺在那儿。那这一整晚我都无法忘记的。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出了门，那我看了看，那个老妇叔还躺在那儿，那浑身都是露水，那些小家伙还在吃奶。我正好发现站在我身边的是我的小女儿李百佳，她是个非常属灵的孩子，就在不久前刚刚见了她的第一个异象。她说：“爸爸，你要怎么处理那只老妇叔妈妈？她死了吗？”我说：“我不知道，亲爱的。”那我说：“你不应该这么早到这来，快回屋吧。”那我说：“那就穿睡衣。”那我说快回到屋里边去吧，去睡觉吧。那爸爸要进来了，那我进了书房，那我坐下来，那我开始这样揉着额头低着头。那我不知道你们对此是怎么想的，那得取决你和神。但有什么东西对我说，你打算怎么处理他呢？我说我不知道，那我根本没有在思考。我说不想杀了他。那个声音说，你昨天讲到提到了他的事儿，说的是一个真正的母亲。我说是的，没错。那声音说，他在你门前躺了24小时，等着轮到他接受祷告，而你就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我说呢，我不知道。我说我到底在跟谁在说话。我摇了摇头，我想那是个声音。我心想，我神啊，那人导着鹰在没有轨道的空中飞翔，没有这麻雀落在街上是你不知道的。你的意思是说，你引导那只可怜无知的妇叔走到了这里的这些台阶上吗？我说请你赦免了愚蠢的仆人。我走到那里，小李伯家还在从栏杆里边观看。那我走到那个妇叔站着的地方，啊，我就说啊，躺着的地方，我说主神啊，求你赦免我。如果你想让我为这只妇叔妈妈祷告，而你通过他的本能引导着他，那他没有魂，因为他是只动物。那你知道吗？那只妇叔比很多传道人更了解神。那他就躺在那儿。我说主神啊，赦免我，求你使他痊愈了。我的圣经在我面前打开着，那你可能在基督教商人报上读到过，那这事儿登上了全国性的媒体美联社。那只老妇叔妈妈她站了起来，收拾起她的九个孩子，走上了那条路。她是如此的快乐，她尾巴两边都甩着，他在大门口看了一圈，好像在说谢谢你先生，然后带着他的孩子们去到了森林中。据我所知，他们还在那树林子里边快乐的在一起。神知道那是真的，哦，那是真正的爱。神爱世界，那世界想看见一些真实的东西。那今晚在这里的你们这些人，神是他要靠你们把他的爱投射到罪人的身上。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里面 需要一些的东西，那就知道你是个微小的创造者。那你们见过一些人，就是喜欢跟他们在一起，那就是他们在自己周围创造的气氛。那其他的人，他们人很好，但是就是无法忍受在他们身边。那他们通过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有思维方式创造了这种的氛围，那是一种你生活在其中的小的氛围。那在结束之前，我想说件事，那这事我脑海里边浮现出来的那件过去的事，那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打猎。那我曾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北边的森林那里边打过猎。我真的是喜欢到森林里边去，那在那里边有属神的东西。那一个人怎么能够看见一朵花、一棵树或一条小溪还不知道那里有神呢？神住在大自然中。那是什么样弗吉尼亚州的那棵树，在夏天的时候有美丽的叶子？那又是什么让树浆从树上流下来，流到树根里躲起来过冬呢？那你把水放到一根木棍上，你看它会不会往那边走？那是神。是什么让你那去年夏天种下那朵小花死了，那霜降下来杀了它，使它低下了它的头，它交出了灵？那他们有一个葬礼，那十月的雨哭着埋葬了那粒小种子，那种子被冻僵了，那爆裂开，那果肉流了出来，那现在没有种子了，没有果肉，什么都没有了，但在地下某处，在科学找不到的地方，隐藏着一个生命的胚芽。那太阳从东方那边升起足够多的色素时，它会重新的活过来。如果神如此的爱那朵花，甚至为花创造了一条复活的路，那它岂不更能为个按着的形象被造的人开条路，使他们复活呢？神在大自然中，他在爱里。那我跟我的一个朋友那一起去那北方打白尾鹿，那他是个好猎手，我喜欢跟他一起打猎，而且他是个很好的追踪者，那就不必担心他会迷路，那每天能在山里边走30英里，那去到刮风的地方，去到每一个的地方，那就完全不必担心他。他一直是个很优秀的枪手，很好的追踪者，那我可以跟他一起打猎，但是我见过的最残忍的人，那他心狠手辣，他射杀母鹿还有小鹿，只是为了让我心情不好。那你知道罪人是怎么样的？那就是想为了炫耀一下，就是这样。那么今天也是这样。你们知道，那我有多么厌恶看到女人抽烟？那魔鬼，那差遣那些抽烟的人，那来到我周围，只是为了炫耀而已。你不是在炫耀，你是在展示你是用什么做的？就是这样。那这个家伙。那射杀一只幼鹿并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法律规定那你可以捕猎它，但是不能只是为了作恶射杀一整串的小鹿。小鹿本身并没问题，亚伯拉罕杀了一头小牛吃了它，这并没有什么伤害，但你要用它来作恶那就不行了。那他想这么做只是为了让我感到难过。那有一年我去那里的时候，那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小口哨，那他的吹的就像一只小鹿在哭泣一样。那我说伯特，你不用这种东西吧？他说别嘞，别杀了，因为这些传道人都是胆小鬼。我说不，我们不是，我们只是里边没有那些邪恶的东西。他说别杀了。那天我们一直打猎到中午，那地上的雪就像现在一样，那么甚至也没有看到任何猎物的踪迹。那到了午饭的时候，那我在他后面，那里有小块的空地，那他就蹲坐在那里。那你们南方人知道什么是蹲坐？那当他蹲下的时候，那我约他把他的午饭拿出来吃，但他拿出了什么？这个小哨子。我想他不会吹的，然后他吹响了。那让我惊讶的是，在不到30码远的地方，一头大的母鹿站了起来。那母鹿就是鹿妈妈。那我可以看到他脸上那粗大的血管，那双棕色的大眼睛，还那对优雅的耳朵，他站了起来，他观看。那在一天中的这个时候，这种事是很不寻常的，任何一个猎人都很清楚这点。那又吹了一声，那母鹿走到了开阔地。那在狩猎的季节出现在开阔地，那完全违背了鹿的天性。那他在观看着， 那发生了什么？她是个母亲，她的孩子有麻烦了。那伯特抬头看着我，他露出那种不怀好意的笑容。我想伯特你肯定不会这么干吧。那我看他拉了枪圈，把一颗子弹放进了3006口径的枪里。他把枪端平，他这么做的时候，那路看到了猎人。那他很吃惊，他看，但是他依旧站在那里不动。那通常情况下他们会跑掉的，但是什么？他的孩子遇到了麻烦，他并不是装出来的，那是真实纯粹的母爱。他看见了那个猎人，我看到他把枪端平，他是个神枪手。我想伯特你肯定不会这么做吧，我想再过一秒钟他就会把母鹿的心脏从另一边炸开。他就站在如此之近的地方，他在那里看着，死亡正对着他，但他仍然是一个母亲，他身上有一种真正的爱。他的孩子有麻烦了，但即使这会要了他的命，他仍然要出来面对死亡，他在寻找那个孩子。我看不下去了，我知道伯特随时会把他打成碎片。我转过头去，我想，哦神哪，这人怎么能这么残忍。我就等着听枪开火的声音，我等着，我等着，但没有开火。我往旁边一看，我发现他的枪管就像这样。他转过身来看着我，他把枪扔在地上，他抓住我的腿，他说 Billy 我受够了，带我去你认识的那位耶稣那儿吧。就在那雪地上，我把那个心地残忍的人引向了基督。今晚他是为可爱的圣徒的，那是什么？因为他找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那是真实的爱，可以在死亡面前展现出来。我的朋友，这就是今晚神想要的，这就是今晚基督徒应该做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爱。想一想，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可能属于这个国家最好的教会，但神有没有来到你的心里给你爱，让你可以去面对那些管你叫圣滚轮的人，你会和永生神的教会站在一起。即使他们说你疯了，因为你愿意接受着做你的医治者，你还是会站在这里赞美神。你里面有这种爱吗？如果没有，罪人朋友还有被盗的人，神在这里要把它赐给你。在我们低头时想一想，那在我们祷告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我希望你们能够认真的思考。你说伯特弟兄，我成为基督徒已经很久了，也许你很早以前就加入了教会，也许你很久之前就在灵里跳舞，你可能很久以前就说方言，你可能在教会里边根据某种的教条受过洗，你可能每晚都会点一支蜡烛然后念玫瑰经。但我想问你一件事，你是否真的爱他？当你站在生死之间时，你仍然能够展现他的爱吗？那我想要所有在这里边真正明白的人，那请你们真诚，因为你是在神的面前。那这里所有知道你还没有在心中得到那样的爱，但想让神把爱赐给你的人，你能否向他举起手来？好的，神祝福你，肯定的。150、200，我的手300多双手举了起来。神的赐给我那样的爱，赐给我基督的爱，就像那只母鹿所拥有的那种对待孩子的爱一般。你说伯特弟兄，神的爱比这更大吗？远远大过他。那份可能会忘记的吃奶的婴孩，我却永不会忘记你。我将你的名字铭刻在我的掌心上，那当然是用罗马的钉子铭刻的。神爱世界，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还有谁能从那时期就做出这个决定吗？神祝福你孩子，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先生。是的，其他还有没有举手的人吗？要说神，那求你怜悯我。你说那我举手对我有什么好处吗？我兰弟兄，那当然，如果你是认真的，那就是出死入生了。神祝福你先生，现在要真诚。神祝福你小男孩。那看台上那还有谁吗？是的，神与你们同在。神祝福你弟兄。神的求你赐我生命。神祝福你，我是教会的员。神祝福你，还有你姐妹，还有你姐妹。你说我是教会的成员，不然弟兄，神祝福你，都还没有得到那种的爱。那这事我不用想了，因为我还没有得到它。那说想要一些真实的东西。神祝福你，这边靠墙的弟兄，那外面大厅的人，你愿意在各处去举手来吗？那虽然朋友或者被盗的人，或者一个冷淡的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你是否能说请怜悯我？神祝福你先生，那真正的男人才能做到这一点。神祝福你弟兄。你说神看到了吗？当然他看到你了。神祝福你，那个15岁的年轻人。神爱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而我们今天的神祝福你这一类年轻人。而我们只是试图加入教会，那我们也许会喊叫一下，跳一下舞，或者说点方言，这都没问题，我并不反对这个。但弟兄，如果你没有神的爱随着，那就没有益处。保罗说，预言终必归于无有，方言终必止息，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但那完全的来到，也就是爱来到的时候，特别存到永远。那么想对此写首歌，那么精神失常了。没有人，那个人曾写道，这世上海洋当为墨水，天上的诸天当为白纸，地上万境当为毛笔，历代众人当为文士，用尽海洋所有墨水，难述神的慈爱，铺张诸天展开穹苍，难述神的慈爱。当地球在原子弹的震动下像个醉酒摇摇晃晃的人一样时，当海水涌进沙漠，那看见这事传到了神的耳中，那星星不肯发光，那神的爱仍是一样的，他永不会失败。神如此的爱你，甚至将他的儿子赐给你，要让你得救，被他的灵充满，用他凭借圣灵投射到你心中的爱，使你能爱每一个人。那这就是基督徒起起伏伏的原因。那你本该待在屋顶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你爱神，你就知道自己站在那里。那现在祷告之前还有人要举手吗？神祝福你，看台上的女士。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朋友。没错，神我们来低头。神祝福你，这位女士，我是再想一句，再等一分钟。那赵布兰弟兄的举手是什么意思？举手的意思是你藐视了所有的科学定律。科学说你的手必须得垂下来，引力使你的手往下垂，但你把你的手举了起来，你怎么做到？你得打破了科学的准则，因为你里面有一个灵，这个灵在你里面做出了一个决定。那你错了，你向你的造物主举起了手。你不要以为他不知道，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来的，我要赐给他永生，并在末日叫他复活。当你向他举起手来的时候，那就是出死入生的。如果你真的是认真的，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举起的手来说，主啊，我现在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赐给我那种我真正需要的爱，那种爱加倍的爱，我奉基督的名接受。天父啊，你确实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手向天举了起来，我确信你们记录了天使就站在附近，因为我知道你就在附近。你说神的天使在那些那他们并不离开，只是留在那里边，在那里安营，在敬畏他并且爱他的人周围安营。现在主啊，我祈求你接受他们每一个人作为今晚信息的过程，愿他们平安信实的度过一生。在那一天当死亡来临时，无论何时，愿神的天使带着他们的魂 越过约旦河，来到另一边神的怀抱中，在那里他们将永远存留。主啊，求你应允，求你看顾他们，他们是你的，他们是这信息的果实，你要把他们作为爱的礼物赐给你的儿子主耶稣。你的爱差遣到了今晚的聚会上，投射出哭泣的罪人与被盗的人，他们举起了手，现在你将他们呈现给基督，因为他们是爱的礼物。他应许说他会赐给他们永生，并在末日叫他们复活。愿他们从今夜开始展现出爱，真正属神的爱，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那时候我妈妈一样。主啊，求你应允，因为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把他们交托给你。阿们。圣经我们说在现在，那此时此刻是一位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他有没有说过还有不足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你们是谁？世界就是不信的人。你们是谁？他的教会。你们要看见我，因为我人称在此，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多少人知道这点？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你们都相信那个吗？好的，那他从来没有在一个外邦人的面前行过那个神迹，只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面前行。为什么？那是犹太人时代的结束，而现在这是外邦人时代的结束。那这是他作为弥赛亚的标志。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他现在就有义务做着当时所做同样的事，否则他当时就做错了。当那种情形出现，那仔细听，当那种的情形出现时，神第一次行事的方式怎么样？他就必须在每一次都以同样的方式行，否则他第一次行事的时候就做错了。是的，所以如果当时他是用这种的方式来表明自己身份，那应许自己要向外边那里面去回顾历史，那直到现在那都没有出现过，那外邦人那么正在得知他们最后的呼召。让我们祷告，主啊，剩下的事就是你的了，我只能说出你的道。我祈求你今晚作为已经复活的神的儿子彰显你自己，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啊，求你应允，现在是末世了，我们祈求今晚在这里的每一个魂都能够得到安全的看顾，被带领着渡过死亡之河，在最后的日子里同复活，与我们的主同在。我们将与他同坐，与他同住，永远与他同在。现在我们知道你在这里，也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主，我们祈求你今晚在这里彰显你的存在，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么从几号开始叫什么字母 Y？ 好的，祷告卡 Y。 那么一直在叫人都相信，那这个晚上叫到了25个，那然后到50，然后是30什么的，让我们 Y 祷告卡 Y， 那是一张小卡片，那上面有个字母 Y。 那如果你没有被叫到，那留好你的卡，我们会叫到那个号的。那么从那让我们那跳过一大群的人，今晚把号码都混在一起，那从一个地方拿一些呢，再从另一个地方交一些。那你发多少张？100张。好的，那好的，让我们从 Y1 号开始。谁有1号？那谁有 Y1 号祷告卡请举手。那在哪儿？那律师今天到这边，那到我所站的地方。 Y2 号能举起手了吗？ Y2 号那后面这位律师，小伙子们把卡片带起来，全都混在一起分发给会众。那以前参加过来过这里的人，那知道我们是怎么做的。那我们来到这里把卡片混在一起分给任何想要的人。那知道我们每晚来到这里之前，没有人知道祷告队列从哪儿开始，有时我们从一个地方开始，有时从另一个地方开始，把号码混在一起。好的， Y2 号、3号、Y3 号能举手吗？那3号，那那个男人，那4号能举手吗？ Y4 号，那后面那位先生请你过来。先生，好的，那小人们分布在楼里边的各处。那 Y5 号能举手吗？ Y5 号在最后面的，到这来先生。好的，我们现在停下来，我们去另外一个数字。那让我们去 Y50， 那谁有 Y50 举起手来。 Y50 号在楼里的什么地方吗？那在后面，有人说在后面。那站起来，哦，你在这儿。好的，先生过来。 Y50 Y51，好的， Y51、Y52，能举手吗？52、53、53号，好的，到这儿来。54、Y54、55、Y55，请举手。No， 没看到。好的，那我们离开我57号呢，让我们去，那么就说 Y95号，谁有 Y95号举手。 Y95号在这里，好的，那不管在哪都过来。96，好的，97号请过来。98 99 100，那只是把他们都混在了一起。那都动，那不管谁站在这里，我们就想让一些人来到台上。那我要问你们一件事，你们现在意识到我所处的位置了吗？那我做了一次福音的布道，那么我讲很多关于神医治的内容，因为主要的内容闪魂来到神的面前，那这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让我们得救，让我们在神面前正确。神的医治只是那你的人寿保险上的一项福利，那这只是一种的福利。那大卫说，我的魂呢、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那多神知道这个，谁做什么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这么说了吗？那是一个随时而来的福利。那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想知道你们多神相信这点。他昨天的样子，原则，能力，行动，言语等等一切，如果这是一样的，那这今天就一定是一样的，多神知道这个。好的，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请你们这会儿保持敬畏，那不要四处走动，只要真正安静的坐着。那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的，希望神医治你的，请举手。没有祷告卡的，那没法说出来哪里是哪里，谁是谁。好的，那如果你们往这边看，那如果除了天使的恩膏来了，那记住，那现在有多少人见过他的照片？有照片就是好的。那照片就在华盛顿特区这里，那唯一有超自然存在的，那被联邦调查局还有其他什么机构用科学的方式证明了，这个超自然的存在被拍下的照片。那一个带领以色列孩子们的火柱，那多少人知道那个火柱就是基督？你们这些读圣经的人，多少人知道当他在地上学的时候，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多少人知道？在他回到神那里时，保罗在他复活后在去大马士革路上遇见了他，他是什么？那又是一根火柱，一道光把他的眼睛照瞎了，对吗？彼得祷告的时候，在光的形式穿过监狱，他进去把他救了出来，打开了前面的门，把他带了出来，对不对？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会做什么？那任何灵，任何的东西，任何的生命都会为自己做出见证。那如果那个神的天使就是你在这里看到的照片，如果那个神的天使是属基督的，他就会有基督的施工。多少人知道那个？他会承担基督的工作。如果他没有承担基督的工作，他就不是基督。如果约翰·德林杰的灵，我就会拿着枪，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那无论你是什么灵的灵，会给你做见证。那如果我说我能医治你，我就是在告诉你一些错误的东西，我不能医治你。那什么？是神给我的恩赐，而不是某人被我按手了，那个行不通的。恩赐和选召是不用悔改的，是你与生俱来伴随你一生的，圣经这么说的。瞧，某些生来就是先知，是约翰在他出生的710年前就已经是一个在旷野呼喊的声音了。神对人们说，你未在母腹中，我已晓得你，分别你为圣，并立你做列国的先知。瞧，神的拣选呼召，那不是说你比别人好，那我们都一样，我们只是儿女。但神拣选了一些人做一件事，一些人做另一件事。如果你选择了神拣选你的地方，那么你就可以降服自己，那属灵就会通过你做工，就像这儿的传道人一样。那他们被称为传道人，那他们不是一上来就传道，那他们，那我不是个传道人，我不会说我是个传道人，因为我没有受过教育。 但有些人可以一上来就讲道，他们的讲道是有灵感动的，他们把自己交给了神的灵，他们有种的方式能够做到这个。首先是什么？使徒，然后是先知，然后是教师，然后是传福音的，然后是牧师。大家都知道这个，这是教会的职分，神设置了这些。那如果我们的论点是正确的，而耶稣基督确实从死里复活了，那这是一个顺服的恩赐，让他可以做工，那么他会做出他的见证。这里站这个女人，我一生从未见过的，这有多少人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请举手。完全的陌生人，我不认识你的。那能够队列里所有我不认识的人，请举起手来。好的，那我们在这里是完全的陌生人，谁也不认识谁。那这位女士举了手，我也举了手。那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那么这边走一下，有些会众看到。那这不是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边做的，那就像魔鬼做的那种东西，而是出来站在这里，站在你们面前。神是光明的神，他活在光中，他是一团燃烧的火。那这位女士和我从未见过面，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你说伯兰弟兄，你在拖延什么？在等主的那位天使。如果他不告我，我就什么也做不了。是他，如果不是我自己在谈论之道，而是降服于圣灵，那才会有用。那如果我对那个女人说，那他可能是个异教徒，可能是个伪君子，他可能是个妓女，可能是个圣徒，那可能是个病人，我对他一无所知，我从未见过他。但神知道他。那不管他是什么，如果走到他面前说，女士你生病了，是的，赞美主，你会得医治的，那他只是听到了我的话。他说那可能是猜出来的。但如果圣灵追溯回他过去的生命，那告诉他一些的事情，是他是否知道，那他能知道这是否是对的，那他必须得是神才能做的，一定是的。耶稣说他，那他如此行了，那每一个真正的敬拜者都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行了此事。那使徒们最后这么说，我们现在相信你是神的儿子。那你没有，那凡事你都知道，你并不需要任何人的教导，凭着这一点，那察觉出他们的思想，知道这些事儿，我们就知道你是神所差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了吗？在他做了所有那些事之后，那如果这位女士，那现在知道这一点，那如果主耶稣要在这里行在撒玛利亚井边所行同样的事儿，那你们多少愿意全心的相信？好的，那我站得靠后一点，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声音到底有多大。那现在谁在那里负责音响的注意一下，因为当圣灵恩膏来的时候，那我不知道那会有多大声，那在另一个世界，那你在说话，在那无法分辨。那请真正的敬畏，让这位女士来做审判官。如果有，那这里有谁认识这个女人吗？那这建筑里边有吗？是的，后面有人认识他的。好的，那我认识他的人。好，那你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了？那让我们现在祷告，真正的敬畏。你们也知道我所站的位置，我是在代表爱你们的神，要给你带来勇气去爱他，和他在一起，相信他，信任他，这就是他做事的动机。他并不是必须要这么做，但他这么做让他的道要得应验。他站在的意志并不是因为他必须得那么做，而是为了让道德应验。那这是一样的。那当然了，看到你手里拿着圣经，那你可能只是在拖延时间，但你不是，你是个基督徒，是个信徒。那我不认识你。那现在就像耶稣在井边说话，在井边，那为了井边的妇人，那你意识到有些事情发生了，就在这个时候。就是的，那你看过那张照片吗？那是，这就是让你有这种感觉的原因。那会众如果能看到的话，那在这位女士身上有束光站在她和我之间。那这夫人似乎正从我身边慢慢的离开，她正忍受着那巨大的神经性疾病的折磨，希望我为她祷告，这是真的。那这个女人在发抖，那我看起来那她经常这么做，他那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从更年期开始的。又开始的时候他看上去比现在年轻一些。那等一下让我们跟他再聊一聊，那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事。是的，那除了那个，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身体的一侧疼痛，你体内还有一种疾病， 那个内脏的疾病是肠道的问题，你为此做过手术，是那个导致了这个疼痛。你不是来自本城，你来自另外一个城市，是黎士满。回家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如果他知道过去的事，他就必然会知道将来的事。你好吗？那现在每个人都敬畏，真正的敬畏，大家都待在座位上祷告。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女士，是的，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神知道我们两个。如果他能像圣经中那样，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向我启示，他的儿子，那他受死，好让圣灵可以回来，在你我这样的罪人里面做神的工，来继续做工。你相信吗？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葡萄树不能结果子，枝子才结果子，枝子也会结出和葡萄树一样的生命。这是真的对吗？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就会启示出来。你正被某种的东西折磨着，它伤害了你前面的部分，在胸部，在你身体右侧的下面，然后胆囊的问题。那不但如此，你还得了胃病，那是因为胃酸分泌过多。那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也不是来自这个州，那个地方马里兰，你的名字是贝西·沃辛顿太太。有些站在现在欢喜快乐的上路去吧，回家去吧。你相信吗？那对神要有信心，真正的敬畏。只要相信，神愿意为你成就的。那你们队里外边的会众也是一样，那么现在往这边看，不要怀疑。那现在把迷信都赶走，说出神来。你们传道人刚才根据你的道告诉我，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不在上面，我没有了祷告卡，没有拿到祷告卡。但是说你是拉基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可以用软弱的感觉来触摸你。所以主耶稣，我相信那人所说的是真实的。我现在来到你面前，你来证明给我看你是一样的。我要向你祈求，求你对布兰弟兄说话，使他转过身来告诉我一些关于我自己的事情。我坐在这里会众中，在这建筑里边任何地方的人，现在要真诚，你看他会不会这么做？那只要真诚，不要怀疑。你好，先生，主耶稣基督认识我们。对我来说，你是个陌生人。那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但神认识我们俩。但如果神愿意向我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接受吗，先生？那有什么人触摸了他？那在这个人身上的这个灵，那在这个其他人的身上，那是个孩子，一个小男孩，他一直出现在这儿，在两处的疝气，这孩子就坐在那儿。你也有个疝气，没错。瞧那个灵，他以为他可以蒙混过关，看到那些邪灵是如何的彼此拉动，那尖叫着彼此的求救吗？我顺着那条黑色的线看到了那个，那他正坐在那里祷告，对吗，先生？你说如果神，那就像我告诉你的那样，就是这样。那现在不要怀疑，要相信。是的，先生。你有个疝气，那我看到在某个地方，那里好像经历了手术什么的。哦，是前列腺的问题，你为此做过手术，这前列腺的问题。你也不是来自这个地方， 我看那像是在马里兰，我看到人在你旁边为你祷告。他是个高个子，那弯着腰戴着眼镜。你是个传道人，那为你祷告的是一位传道人弟兄。你是 D.T. Park 牧师，没错。先上去吧，神与你同在。对神要有信心。你也是刚才的感觉到神的灵在你里面，你只在为那个高血压祷告。那你就在那个时候相信，那得到了高某他会离开你的，他触摸到了什么？他摸到了水，那位大祭司不是我，他离我这么远。你们每个人都相信吗？他触摸到了那位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只要你能够相信，凡事都可能。你好先生，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吗？好的。女士你怎么看？你相信这是真的吗？是吗？你们神会医治你的糖尿病，来医治那种瘫痪的状态吗？那站起来现在就可以得痊愈。你相信吗？凡事只要相信。先生，如果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且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医治我不能够医治你，那帮助你如果我可以就不愿意这么做，我就是个很糟糕的人，那我就没有今晚所传讲的爱了。不，那在我告诉别人之前，我最好自己先去得到他。但神已经把自己彰显给了他的教会，不管他告诉我多少，如果你不相信，事情就永远不会成就。这不是我做的，而是你自己的信心在做，是你的信心相信了神所做的，就像神儿子里面的信心一样，因为他有无限量的脸。我只是得了一小勺，那就像从海里边舀了一勺水，但这勺水里边的化学成分与整个海洋里边的一样。但他是神的儿子，而我是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但他应许他会这么做，他会持守他的道。你想让我为你的一个症状祷告，那会让你眼睛的病症祷告，是你身上的皮肤病发作了，那个影响到你的眼睛，那妨碍到了你的眼睛。这是真的，你也不是这个地方的人，你来自一个地方，是北卡罗来纳，你的名字叫做 CT 坎贝尔姐妹，现在回家去得痊愈吧。只要你能信，凡事都可能。你好吗先生，我想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从未见过你，但神认识你对吗？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是的先生，愿神祝福你在这里边所做的，你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因为你现在真的很虚弱。那你在上星期或两星期前那刚做过一次手术，那是癌症，那是在腺体上的癌症，你相信吗？那不仅如此，你的身边还出现了一个女人，她今晚就在这儿，我现在感觉到她在拉动，那是你的妻子，她全身都肿了起来，她害怕癌症，却把手按在了身上，奉主耶稣的名，你们俩都可以得医治。如果你能信，凡事都可能。你相信吗？ 你好吗？那我想你是个门诺派的弟兄，那你穿着那旧旧的外套，我很欣赏你们对基督的立场。那我有几百个门诺派的朋友，那你认识保罗·伯伊德吗？那你不认识，他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我有许多其他门诺派的弟兄。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福德维恩的那天晚上，我正在举行聚会，那一个门诺派的女孩子在弹钢琴，他们把一个缺腿的小男孩带到我面前，那圣灵一直在告诉他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圣灵宣布他得了痊愈的时候，这个门诺派的女孩子正在弹奏直达医生现今可敬，那小男孩从我怀里边跳了出来，那跑去了讲台，他的母亲晕倒了，那个小男孩跳了起来，而那些白色的琴键还在不停地弹奏着直达医生现今可敬，满有同情的耶稣，成百上千的人涌向了祭坛，基督仍然活着。我们彼此是陌生人，神认识我们两个。如果主神愿意向我启示你想要的，那你相信他会赐给你吗？谢谢你先生。那我祷告祈求你能得着你想要的。你不是为自己而来，你是为一个不在这的人而来。那是个女人，她即将死于癌症了，这是主所说。现在你信吗？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你全心的相信吗？那等一下，那会众里边发生了一些事儿，好像是一个是的，坐在这里那脸色发红的这个女人，她在祷告，她得了鼻炎，她想要主医治她。你要接受了做你的医治者吗，姐妹？你接受？如果你接受，你就可以得着你向她所求的。如果你相信，神祝福你。这里我相信这个女人错过了，因为天使马上离开了她，她去到了那个坐在这边得了结肠炎的人。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结肠炎吗？好的，你得到了你的医治。哦，瞧，他离开了，从一个人转到了另一个人。对神要有信心，不要怀疑。那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得这医治，你们相信吗？那就在那个女人的后面，那坐在那后排右边第三个人，你在祷告，你的脖子出了什么问题？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那站起来，你得着你的医治，神祝福你。我奉基督的名挑战你们来相信，你们相信吗？那现在让我们来这么做，把你们手按在彼此的身上，让我们来祷告。那这里的每个人都来。那现在你们来按手，就是这样在圣灵里边敬拜。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谴责魔鬼，出来撒旦，离开这些人。